说如果基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怎么称大卫，大卫怎么称他做主呢？所以就把他们考倒了。所以应用没有问题，大家都知道是指着远期的应验来说的，但是完全叫以色列人跌破眼睛，这一节这一个预言它有近期的应验。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什么时候呢？无论是彼得，无论是保罗，都给我们看是指着我们主升天的时候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讲到我们主升天，就是引这一段圣经。还有呢，每次保罗讲到主升天，你看见他特别讲到这个主升天的时候，那么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坐在天上，坐在自己的右边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从新约的眼光来看，这个预言是在什么时候应验的呢？是在主升天的时候应验。所以这就解决了那个天国的奥秘。对于犹太人来讲，他只知道将来的天国；对于弟兄会来讲，对于时代派来讲，只知道将来，就重点重在将来的天国。那么对于那么这个，但是呢，对于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来讲，对于有一般弟兄们来讲，是教会这个、国度指着今天来说的。所以到底是今天的呢，还是将来的呢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不错。今天的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改革中的弟兄们或者其他弟兄们，他读到彼得讲到这个主升天的时候，你看他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所以我们主已经升天，所以今天国度已经来，没有错。但另一方面呢，你看见国度还没有来，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，所以这一篇诗篇呢也是指着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无论升天也罢，无论在耶路撒冷也罢，这个主要和掌权发生关系，主要呢和登基发生关系，和登上宝座发生关系，那就和国度发生关系。所以现在我明白了，这个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呢？今天天国是隐藏的，但是有一天天国要显出来。但是天国的实际今天已经开始，在哪里开始的呢？在教会身上已经开始了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难处。所以因为犹太人他们好像得了白内障一样，所以两样东西只看一样东西，他根本不知道主耶稣来两次，他到现在还不承认，还以为说主耶稣，还以为说这个弥赛亚还没有来。但等到有一天他们就知道说，原来他们所定的十字架那位主就是他们当初所弃绝的弥赛亚。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啊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看见，你们听见。为什么我们眼睛有福的呢？你开刀开过了以后，你知道两个就是两个，你看是不可能看见一个的，所以不可能看错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蒙福了。那么这个诗篇110篇很清楚，那么第24篇我们也说过也很清楚。那么一面当然指着将来有一天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众城门头都要抬起来，那么是特别是面对着橄榄上那个金门一定要抬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门要打开。为什么？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。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要从哪里进到圣殿，进到耶路撒冷呢？就从金门进去了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回来，他是讲的弥赛亚掌权说的。但是我们说过，这个诗篇呢其实也是指着我们主升天说的。所以你记得吗？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头块的反角石头，结果匠人把他丢到山谷里面去，但是后来后悔了，结果发现那块石头刚刚好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你看见他就把他升为至高。那么所以感谢主，众臣们呢，在天上的众臣们头都要抬起，这只是天上耶路撒冷说的，头都要抬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。他进来以后，以后的光景什么光景呢？以后的光景就是启示录第5章接下去告诉我们，你看他刚刚升上来，刚刚被杀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坐宝座以前他一定进城门，天上的众城门，那么然后呢他就进去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，就这两个预言就告诉我们主升天的情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着要看另外两个，我们若把这个看清楚了，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。那么我们今天特别要看这个，就是诗篇68篇。我们好吧，大家看68篇，诗篇68篇，这是很长的一篇诗篇呢。很多人看来看就不知道是讲什么。 那么我稍微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，我把几个重要的圣经也把它读一下，那么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六十八篇为什么是升天的诗篇呢？因为最清楚的是十八节，我先读给弟兄们听。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你看保罗在以弗所说里面就引了这段圣经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那这不是讲升天是什么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讲升天背后有一幅图画的，有个背景的，你如果把背景掌握住了，你就知道圣经是怎么形容升天这件事情。所以在一个什么样情形底下，圣经把将来我们主升天的景况为我们解开呢？所以这就是需要整本的整卷的整章的六十八篇诗篇来告诉我们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下面呢读请大家注意几节圣经啊，就是然后你把它记住了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很有这是很重要的背景。那第一节，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他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，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，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，如蜡被火融化，唯有义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欢乐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，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，他的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大家记住。那第二个重点就第七节，神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。你看见吗？这都是行走，所以这是 march， 是个行进的一首诗篇。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，天也落雨，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。那么下面就是讲到神怎样在旷野里面经过。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十七节，神的车，这个下面这个什么字啊，怎么念有人知道吗？年年 OK， 神的车辇累万银千，主在其中，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。那现在当然你看，你们经过旷野，然后终于大家都知道，他们有一天大概是五十天以后，他们就在西乃山与神会面啊。所以很有意思，一面是讲到他在旷野行走，然后另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他们在哪里，在西乃山会面，然后他们就坐在神的脚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面对着西乃山，这个西乃山很高，一下子从地上忽然间就升起2000英尺，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地方。普通你看一座高山呢，不大知道它有多高，因为你不会忽然间从地上就忽然拔起来，你真的从地上拔起来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旷野。那西乃旷野果然如此，就是忽然间有一座山，就是忽然间平地一下子就升起来了，你可以从山根一直看到山顶的，那么这样的山那么很少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很明显，等到摩西升到这个最高地方，好像什么，好像升天一样。所以这是那个背景，那个背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里有一种的图画啊，好像愿神兴起，好像本来神是坐的一样，现在呢他起来了。那不光起来了，现在呢他是坐着车子行过旷野的，而且不光行着旷野，而且你在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。所以可见呢，你看见神从旷野经过，那么最后呢大家在西乃山那里与神会面。所以这个时候说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的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然后下面一节非常帮助啊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和前面有什么关系？当然很有关系。为什么？你记不记得，等到以色列人到了西乃旷野，就是三五十天以后到了旷野，那么神就怎么解释 把他们带来。那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过了红海，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又是马拉，就碰到马拉苦水，然后呢神又让他又击打磐石让他们喝水，然后神也给他们这个鹌鹑的还然后呢还有这个 你看见这个一路上都是神迹，都是神迹，而且他们带来的吃的东西都已经用都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虽然身边带了刚刚出埃及带一点东西，但到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快没有了。结果你看见神怎么样的供应他，然后最后到了50天以后，他们终于到了西南山。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会以为说，你看好不容易啊，我们经过了50天的长途跋涉，一天到晚看见的只是旷野。从前不是，从前一天到晚看见是尼罗河啊，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线。那现在到了这个旷野什么也没有，所以神就解释了，神怎么解释呢？所以神就说了，他说啊，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，而且看见我，他怎么说呢？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西乃山的故事，这是我们的神对以色列人的解释。那么你们今天从旷野里经过，你们觉得很辛苦是不是？其实呢，神根本暗暗的就在你们前头行走，不光在前头行走，而且严格说来，我们的神像老鹰一样，把我们这些小鹰呢背在他的翅膀上。那么这里有一个缘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把以色列人的当初是把他们放在这个以色列，也不不，神当初把以色列人在放在埃及的时候，是把他们放在埃及最好的一块地方，那就是尼罗三角洲，那就是歌山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神供应他们，神让他们生养众多。因为你要知道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天上这个他的人口啊，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天上的星那么多，那么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好的环境才行。如果在一种环境底下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就很难，这个很难达到。所以一定要在一个丰衣足食的环境底下，在个暖房里面，你看见吗？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呢，在神的供应看顾底下，所以他能够忽然间是，所以生养众多。所以这是神当初的计划。你什么时候，你今天如果摆在迦南附近，常常有饥荒呢，这个孩子长不大的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尼罗河丰衣足食，又是人类这个文明的摇篮，所以现在呢，很明显神就好像把他们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像窝一样，那没有人能侵害他们。但是他们忘记了，神当初把他们带到埃及的目的，不是把埃及给他们，神是把迦南美地给他们。所以他们根本忘记了他们的目的，他们觉得在这里真好，所以他们不肯走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就好像这个当小鹰啊，他在母亲所给的窝里面，天天妈妈有供应，天天妈妈就衔了很多的食物来供应他们。但这样不行，这样久了以后，这个小鹰根本不会飞的。所以为着这个小鹰能够长大，所以妈妈这个时候就用她的翅膀就震动那个草，那么好像把台风，就好像台风一样，那么就把他们，就把那好好的窝，好像都崩溃了。那么起头小鹰也许不明白，后来慢慢才晓得，原来母亲的目的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他们永远不会飞的。那么好了，等到他们真的要飞，他们会飞吗？他们不会飞。那么尤其你在磐石上面，如果你不小心不会飞，你根本就摔在磐石上就没有了。结果等到千钧一发的时候，这个老鹰很快的就把它大翅膀一扇开，然后呢就把那个小鹰就放在它翅膀底下，然后神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以为50天你们受了很多的苦，你们所以能到来到西乃山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供应。你不要以为说你们走过，你们有多少贡献，好像你们做了多少，没有的，所以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讲的西乃山是律法的故事，其实西乃山是恩典的故事。没有恩典不可能有律法，是恩典能够供应，叫以色列人能够遵守律法。但是很可惜，以色列人他完全看不见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再回到诗篇，刚才我们所说的 六十八篇的话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第十九节怎么说？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承受。那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说的呢？这句话是在西乃旷野说，是他们当刚刚到西乃山的时候，你看与主相会的时候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